时间的关系，我们这第三讲没有讲完，我们在今天晚上要加以记述，因此有讲义的我们请看讲义的第三讲的 C ABC 的 C 的第二段。我们都很清楚以色列人的历史，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里说，都是为了教训我们而写的。以色列人的兴衰的根源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神把他们呼召出来，就是要使我们众人认识神的自己。他们的兴旺就告诉我们怎样子能够蒙福，他们的衰微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会如此。只有这个国家是神所拣选的民族，在旧约的时候，其他的国家神是要借着以色列国来教导他们，所以我们从其他的民族找不到属灵的原则，但是我们从以色列的民族能够找到属灵的原则。那么我们讲到以色列的灭亡是由于效法列国的风俗，他们不愿意做一个分别出来的特别的子民，因此我们就看见他们就熟熟的被世界所消化了。那么我们从圣经里看见这个世界的王就是败坏的力量，他怎样破坏神的工作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做混乱的工作，叫整个的世界变成没有原则的，变成糊里糊涂的。那我们如果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就看见这样的真理。起初神创造天地，下面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么我们研究圣经的人都知道，这个地是空虚混沌是一个罪恶的力量，撒旦的工作所造成的结果。那么它的次序是怎么样呢？如果你读英文圣经，似乎和中文圣经它的次序是有所不同。中文圣经呢叫做空虚混沌，那英文圣经呢是混沌空虚，混沌在前，空虚在后。什么叫做混沌？混沌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原则，是非不明，糊里糊涂。那这就是撒旦工作的这个最常用的办法。我们看见撒旦在这一方面从两个方向来着手。一个方向呢是他积极的要把世界把它搞乱，譬如说有一个人在那里撒好种子，那么一个恶者来呢就撒败子，所以在这个田野的里面呢有麦子也有败子一同来增长。 我们事事都看见，处处都看见，教会里面永远是不十分纯洁的。里面呢，有好基督徒，也有了不像样的所谓基督徒。那么到底谁是真基督徒呢？谁是假基督徒呢？连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都说，哎呀，这个人得救，那个人不得救，不敢讲。你说他不得救啊，哎，他还可能得救了。你说他得救了，到后来看见是个大犹大。所以我们今天没有方法把教会的分子搞得很清楚。我们何等盼望像门徒一样来说，主啊，容我去把它薅出来，把那个麦子啊、稗子把它薅出来。主说不要，恐怕你薅啊、稗子啊，把麦子都薅掉了。就说你说我要赶走一切的假基督徒，结果呢，很多真基督徒也把你赶出去。今天呢，这个魔鬼掌权的世界就是啊，混乱的很。不但整个世界各方面的混乱，连教会神的团体里面也都混乱。所以诗篇第一篇那里说，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你看在义人的会里面还有罪人。那么今天我们在主的道理里面，撒旦也做同样的工作，常常呢把一些面教放在一些的教训里头，混乱主的真道，以至于使许多人迷失了方向。这样子的一个社会里，我们的确是需要在主的面前要恐惧战惊，我们要谦卑殷勤寻求神的话。那么第二个方向是什么呢？那就是撒旦要我们效法世界。第一个就是把假的掺进来，第二个呢要把真的拉出去。这是魔鬼一直在基督徒身上要做的工作。因此我们在主的里面就看见这个世界的风俗潮流常常左右基督徒的为人。譬如说一来一个所谓新道德观，很多基督徒就说，哎，也不错啊，为什么要那么古板呢？圣经啊的道理原则是不变的，但是应该随从潮流啊，啊，有这一种趋向迎合这个时代。我前的时候看见一个英文的杂志，讲到美国有一个教会的宗派在那里开始要研究啊，怎么样子给离婚的人来行圣礼。为什么呢？他说我们教会啊是给啊人服务的，现在呢离婚的比结婚礼更多。如果我们呢光是举行那个结婚圣礼啊，慢慢牧师都要失业了，都没有事好做。所以现在呢来怎么样来圣化这个离婚啊，当他们离婚的时候求上帝祝福他们。那么这里啊可以反过来说了，我们结婚你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现在说吧，人所分开的神不能配合。反过来啊，不但这样说，我们要研究一种啊礼啊，怎么样能够以这个同性恋的来举行婚礼。你看这个世界人堕落到这样，这个教会啊堕落到这样的光景，那请问弟兄姊妹，你的道德观有没有受你的校园里面的风气影响？ 有没有？你的男女的关系是不是已经很随便啊？这是我们不是一个讲讲道理的事。我想如果把我们放在但以理那样的地位，整个历史恐怕都要重写。但以理是个年轻人，不错，他是在巴比伦的皇宫里。这个年轻人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态度呢？向着神，圣经里说他立志不以王的饭和王的酒玷污自己。那我们常常就觉得吃一点不吃一点有什么要紧啊？就跟那个夏娃一样，一个果子嘛，吃了一口算了，下次不吃。为什么他不以王的饭王的酒来玷污自己呢？他难道是说这个人他是喝了酒啊，所以他有过敏症？他不是，他在皇宫里面他有一些他是听的，比如说要求学问，他的学问显然超过同年代的人，但是有一些东西呢，神的话说不可吃他就不吃，这就是分别。这个分别并不是孤高自赏标新立异，乃是说按照神的话去做。为人，我们为人是有方向的，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与世人不同。在这一个原则不违和的方向上，我们应该向光向盐打成一片。但是在与圣经的原则相违背的时候，那个就是站出来的时候，啥头也不干。但以理三个朋友也是如此，什么事他们忠心耿耿，显然在以这个利波加利撒的这一个官员之中超过他的众官僚之上。但是要他们拜那个金像，他说这件事不必回答，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是什么？这是有原则的分别。这个原则都是从神的话语而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美洲有许多的校园里面都有查经班，到底我们为什么要查圣经？我们所查的圣经有没有影响到你的观念，指导过你的为人？我想这是衡量查经班有没有实际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要不然的话，我们说是浪费时间，毫无益处。我们基督徒见证的危机，我想《生命记》这本书值得我们基督徒，特别是在美洲的基督徒再三的去练读。很多人读摩西五经不愿意读《生命记》，实际上《生命记》是一本最有情感的书，是有最丰富教性的一本书。生命记我们都知道是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到了约旦河边所讲的话。这一个神的忠心仆人撇下一切，受尽一切的痛苦，下 向神忠心，向人忠心，把他们带到约旦河边。他一生如果想，他有一个最想得到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也能够到迦南地去。我想所有的以色列人里面没有任何人想看一看迦南地，想踏进迦南地比摩西的心更迫切。但是他因为在带领以色列人的过程上，他违背了神的命令，神不许他进去。虽然他几次在神的面前提过这个事，主啊，让我进去，我愿意死在那里。但是神说，罢了，不要向我再提。神说，我的公义威严在亲近我的人中间就显为圣。如果你的失败，你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灵性高超的人，你失败，我要刑罚你，我后来反悔，这证明我是个不公义的神，证明我是一个不真实的神。所以神不听他的要求和祷告，但是神非常的看重他仆人的劳苦，所以说我要把你带到高山上，让你看一看这个迦南美地，并且神给他从来没有的光荣，就是神亲自来把他埋葬在神的山上。只有一个人是神亲自埋葬，就是神摩西。摩西虽然很难过，但是他爱以色列人的心，所以他在那里，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把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怎么能够一直在不顺的里面？他们进去以后有什么危机，预先的讲出来，把神一路怎么样带领他们，他们怎么样子在神的恩典里面来经过了40年旷野的生活，一而再再而三的呼天唤地的在那里向他们做见证。在摩西的心里面知道，他们虽然将来得罪了应许地，但是也隐藏着许多属灵的危机。像我们今天可以借用这样的话，在某一方面的意义来说，美国是许多中国人的迦南地。啊，我们中国人在几十年以来漂流无定，没有安全感。我们过的生活一般讲起来是贫穷的，是不够丰富的。我们很盼望能够洗了飘荡，洗了贫穷缺乏，能够在地上安安逸逸的舒舒服服的过一段日子。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来美国之前轻轻的祷告，主啊，让我能够去。所以你到美国领事馆在那里等一个上午你也不在乎，等三个上午你也不在乎，祷告好了。今天我们都来，我们中间大多数的人已经脱离了求学的艰苦阶段，我们现在开始 与从前的那些生活一天一天更疏远。在物质上来说，环境上来说，我们是安定。弟兄姊妹，有没有可能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灵性上的危机确实在这时候出现？为了时间关系，我们来看看这几段圣经，我想我们大家好好的读一读。生命记第四章，生命记第四章25节读到28节。生命记第四章25节读到28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你们一再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绝。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进行除灭。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在你们那里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再念第39节，39节，我们再一起来读。所以今日你们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那以色列人是靠着神，天上地下独一的真神，进到了迦南流奶与蜜与蜜之地。但是在那地方长久了以后呢，就效法那个地方的人，离弃耶和华独一的真神，来敬拜当地的人所拜的雕刻的神、木头的神、石头的神，换句话讲就是物质的神。主说，你如果这样行，你就速速的灭尽。怎么个灭法子呢？下面就讲得很清楚，说你们要分散在万民中间，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换句话讲，就给世界的人所同化了，信仰丧失了。在主的恩典的地位上堕落。那今天我们不是看见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日子久了，神的恩典忘记了，一直就羡慕周围的邻居。我知道很多中国人呢，常常比呀、比什么东西？比房子。那大家对于中国人对于房子啊，特别是有兴趣，香港如此，我想台湾如此，美国也是如此啊。什么人买了新房子啊，赶快去看，不是要你们以后不看哦。为什么去看呢？看看他挂什么窗帘，我回去也挂什么窗帘。他有个什么样好的地毯，我回家去赶快换一个地毯。他有什么汽车，我要比他一个更好的汽车。所以有一些人就是比啊，你的房子大，我要买一个比你更大。你要找一个上流社会，我也找一个上流社会去居住。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搬到下流社会居住，不是。你要看这个上流下流要怎么解释。有一个人呢，买了房子之后很骄傲，他逢着人说，你知道吧，我住的地方是高尚住宅区，了不得，高尚住宅区。怎么个高尚法呢？汽车是卡迪拉克，或者是 Mercedes Benz， 那房子呢是七八个 bedroom 或是几个什么厕所。那么有一天呢，有一个基督徒啊就不大开心，说这些人礼拜天都做什么。他们说礼拜天呢不是去划船就是游水，要不就是到野外去旅行。那么他就问了，你们这个高尚住宅区有多少人礼拜天去敬拜神？你这个高尚住宅区有多少人家庭里面有家庭礼拜？一个也没有。你想住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小孩子长大了以后有一个什么样子的观念？好多人说，哎呀，我的孩子不爱主啊，我很难改变他。你当然不能改变他，周围的环境已经改变他几十年了，你要想一下子改变他。周围他同样年龄的女孩子男孩子都是那样子一种为人，你要想在这样里头来栽培一朵鲜花，不可能的。我们看见罗德的事明明摆在面前，罗德他看见索多玛俄摩拉好像埃及地，又像伊甸园，就不管那里巨大而急，渐渐向那里迁移，摆设他的帐篷。后来他会发现一切都是空，连他两个女儿犯罪也不以为耻。为什么？因为索多玛的人就是淫乱的城市，他的两个女儿跟他父亲奸淫，觉得这是家常便饭，从小看惯，处处灭亡。日子久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也一天比一天疏远。再看生命记第六章十节到第十五节。生命记六章十节到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到他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有房屋装满各样美屋，非你所装满的，有捉成的水井，非你所捉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耶和华你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只做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视为列国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神，恐怕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 那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是一个流奶于蜜之地，他们一进去之后就有很多丰富的享受，但是这些享受呢，他没有想到不是他劳苦实在应该有的报偿，非你所做成，非你啊所有的，非你所栽种。但是呢，我们慢慢的在这里享受了很多，就吃得饱足了，以至于呢就会骄傲，就忘记啊这一些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实在看见有许多的基督徒常常以为我今天到这样的地步都是我十年寒窗啊所带来的结果，所以好多人没有啊出来做工的时候呢，老早啊已经有了打算啊，有几年的计划啊 PhD 拿到之后一年之内做什么，二年之后做什么，三年之后做什么，我现在是什么是该了享受一下的时候，因为我劳苦了这么久。那到了以后我们享受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说你看看想想台湾人呢，你看看那就是我来这打出来的，我双手打出来的，想当年呢我来就是一个皮包，还有呢50块钱，你看看今天呢我到什么地步了不得，实际上好多时候是不得了，忘记这是神的恩典，自我抬头，忘记神的恩惠，结果呢对于神一点也不敬畏。这个情景啊与第八章十一节到第十九节是同差不多的一种描述，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第八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生命记八章十一节到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